收听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今天我们要深入分析 PPL 公司刚刚发布的2025年第四季度财报。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需要提醒大家一个重要事项。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好的，让我们开始吧。PPL 公司这次财报真的是亮点满满。首先看数字，他们2025年持续经营，每股收益达到 1.81 美元，同比增长 7.1%， 完全符合预期的终点。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完成了目标，还提供了非常乐观的前瞻指引。2026年的每股收益指引是 1.90 到 1.98 美元，终点 1.94 美元，这代表着 7.2% 的增长。
你觉得这个增长率在当前环境下如何？非常扎实，特别是他们将 6% 到 8% 的年度 EPS 增长目标延长到了至少2029年，预计这期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接近该区间的上端。这意味着从2027年开始会看到更强劲的增长，因为当前费率案件的全年影响要到明年才会体现。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资本投资计划，2026年到2029年预计投资230亿美元，比之前的计划增加了30亿美元。这主要用于什么？
主要是电力传输和配电投资，传输方面增加了近20亿美元，其中13亿美元支持宾夕法尼亚州的数据中心发展和可靠性项目，剩余7亿美元用于肯塔基州的电网加固和智能电网部署，还有8亿美元用于电力配电投资，主要集中在宾夕法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电网强化和现代化。
说到数据中心，这真的是 PPL 的一个重大增长动力。他们的数据中心管道有多强劲？
数字令人印象深刻。在宾夕法尼亚州处于高级阶段的项目现在总计约 25.2 千兆瓦，比上个季度增长了 23%。他们预计到第一季度末至少有10千兆瓦将签署 ESS 电力服务协议。在肯塔基州，他们的管道反映出2030年代初期超过9千兆瓦的潜在新负荷。
这种增长对客户的可负担性会有什么影响？这似乎是管理层非常关注的问题。
这确实是他们战略的核心。CEO Vince Sorgi 强调，自2021年基线以来，他们已经实现了约 1.7 亿美元的运营成本，节约比2026年目标提前了约一年。这些节约直接降低了客户的账单增幅，特别在肯塔基州，住宅账单增幅仅为 5% 至 11%， 远低于同期通胀水平。
让我们谈谈他们与 Blackstone 的合资企业，这个合作有什么最新进展？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展。虽然他们在本次电话会议上没有宣布具体的超大规模客户协议，但 Sorgi 提到超大规模客户对自带发电解决方案的紧迫感显著提高。他们已经为几个战略性土地包裹签署了合同，并正在确保天然气容量。
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将合资企业的任何收益贡献嵌入到更新的商业计划中，这显示了他们的谨慎态度。
完全正确，这就是我欣赏 PPL 方法的地方。他们将所有来自新商业合同的增量 EPS 或资本支出完全视为潜在的上涨空间，而不是基线预期。这建立了一个有纪律且透明的规划方法。
在监管方面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更新？
肯塔基州的费率案例刚刚有了最终裁决，委员会批准了年度电力和天然气收入总计约 2.33 亿美元的增长，这与他们与大多数介入方达成的协议相差仅200万美元。获准的 ROE 为 9.775%， 比之前的水平高出35个基点。
宾夕法尼亚州的情况如何？
宾夕法尼亚州的费率案例仍在进行中，证据听证会已经在本周举行，并在一天内结束，这比预期的三天要短。主要争论点是数据中心对客户可负担性的影响。管理层对无论是通过和解还是委员会决定达成建设性结果都感到乐观。
在电话会议的问答环节中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内容？
有几个关键点。首先关于合资企业的发电技术， Sorgi 提到 他们现在提供替代发电解决方案，可以在2028到2029年时间框架内上线，而不是2031到2032年的大型联合循环燃气轮机。虽然它没有透露具体技术，但这显然是为了更好地匹配数据中心的复合增长时间表。
还有关于数据中心客户的态度变化。
是的，这很有趣。Sorge 提到超大规模客户最初并不太担心发电来源，因为他们在 RTO 市场中市场会处理这个问题。但现在随着 PJM 供需不平衡的压力以及来自白宫和州长们的政治压力，他们对新发电的需求变得更加紧迫。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PPL 的价值主张如何？
他们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总回报主张，结合 6% 到 8% 的 EPS 增长和 4% 到 6% 的股息增长目标，投资者可以期待 10% 到 12% 的总回报。这由约 10.3% 的费率基础复合年增长率支撑，这是一个强劲的基础。
而且他们保持了强劲的信用指标， FFO 债务比率保持在 16% 到 18%。
正确。他们计划通过2029年发行约30亿美元的股权来支持资本投资，其中10亿美元已经在2025年执行，剩余约20亿美元将在未来机会性发行。这种平衡的融资方法维护了他们的财务实力。
让我们总结一下要点， PPL 交付了强劲的2025年业绩，延长了增长前景，同时保持对可负担性和信用质量的关注，数据中心需求的增长趋势，电气化和新发电需求都对他们有利。
而且他们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位置，随着市场开始认识到需要新的可靠的可调度的发电， PPL 通过其肯塔基州的发电资产和 Blackstone 合资企业完美的定位来抓住这个机会。
不过投资者需要记住，虽然前景乐观，但执行仍然是关键，监管批准、建设时间线和市场动态都可能影响这些计划的实现。
绝对正确。在我们结束之前，我必须提醒我们的听众，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Beta Finch， 我们将继续关注 PPL 的进展，特别是他们的 Blackstone 合资企业和数据中心发展。下期节目见。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